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今日嘅粤语广播，而家系8月1日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美国白宫同埋国务院主管中国同埋亚太事务嘅高级官员，与中国外交部主管北美事务嘅官员举行咗双边会谈，讨论咗中国喺乌克兰战争当中嘅角色，同埋台湾海峡等问题。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深夜发表的一份声明说，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中国和台湾事务的高级主任贝沙兰当日在华盛顿与中国外交部北美司司长杨涛举行了会谈。声明说，这个是保持沟通管道畅通、负责任感管控双边关系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并且用坦率、实质性和富有成效描述了这次的双边会谈。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双在推文当中说，双方举行了全天会晤。今年6月5日，康达、贝沙兰和北京会见了杨涛以及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那次会谈促成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6月下旬首次访问中国，以及今年7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是先后访华。据高度争议性的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802条将于今年年底到期，美国总统拜登政府一直试图说服国会更新这项的法律。在星期一，白宫发布总统的情报顾问委员会报告，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引述报告内文指出，未能够重新授权第7802条可能是这个时代最严重的情报的挫败之一。他还说，通过这项法律获得的情报有助于美国应对中国威胁。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802条允许美国情报机构在未经法院许可情况下对外国目标实施监控，搜集他们的电话、短信和互联网通讯内容，但是当外国的目标与美国公民通讯的时候，大量美国公民的讯息亦都是顺手是被捕获。美国情报机构被禁止针对美国公民或者企业是搜索数据，但联邦调查局过去曾经凭藉第7802条搜索美国人的名字调查国内犯罪。有特工错误地查询了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一名的国会议员，以及与1月6号国会叛乱有关的人，以及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杀害之后抗议活动的参与者的姓名等等。国会两党的一些立法者都是痛斥了监控权力的广度，并将矛头指向美国当局是怎样挖掘有关美国人的讯息。情报顾问委员会报告指出，联邦调查局在缺乏程序而且高度自满的情况下，不适当地使用第7802条所赋予的权力对美国境内的人民实施数据的搜查。8月1日是中共建军节，中国官媒纷纷报道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是视察西部战区，要求解放军加快提高部队现代化水平，加强备战打仗能力。一些分析人士就说，北京正在通过展示他们军事实力以传递政治讯息。据报道，习近平7月26号到西部战区空军视察，并且向官兵发表谈话。他强调要加快提高解放军现代化，统筹航空兵部队向电子对抗等方向发展，推动整体作战能力提升。他还要求加强解放军高层的领导能力，坚持以上率下，从严要求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提高领导备战打仗能力。路透社报道说，中国今年加大了军事演习的频率和力度，并且和俄罗斯组织了多次联合军演。这次的举动反映了中国对来自美国和他的盟国的外部威胁增加的认知。中国在与美国就获得尖端技术不断升级的紧张对峙当中，星期一宣布对一些较高性能的无人机和相关设备加强出口管制，说希望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商务部、海关、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联合发布公告，自9月1号起是对性能较高的无人机和有关相关的物项实施出口管制，未经许可不准出口，对国家安全有重大影响的无人机相关物项的出口需要由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是批准。 路透社话，呢啲管制包括一啲无人机引擎、激光器、通讯设备以及反无人机干扰系统。商务部一位发言人喺声明当中话，呢啲限制都将影响一啲消费者无人机，以任何民用无人机不能系用于军事目的嘅出口。声明仲话，中国当局已经通知咗相关国家同埋地区。美国军方在星期一说，美国总统拜登已经选择将美国太空司令部的总部永久性地是设在科罗拉多州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这项决定结束了有关可能将这个指挥部迁往共和党重镇阿拉巴马州的长期的辩论。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终于这个星期开始在葡萄牙参加为期五日的世界青年节。在他星期三抵达之前，当地参与者的兴奋情绪正在升温。预计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万的年轻人将会参加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行的为期一星期的活动。这个是自从新冠疫情以来首次将全球的天主教青年社区是聚集在一起。来自危地马拉的世界青年节义工阿尔弗雷多埃尔南德斯话：，佢认为世界青年日带来了希望，在新冠疫情和封锁隔离措施的时候，他们没办法实践信仰，这个活动带他们走上街头，再次是给他们一线希望，并将基督的信息传达给那些聆听的人。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义务护士特里萨盖特勒话：
I think seeing where the world's at and you know seeing how much we need Christ in our lives is.
佢话佢认为了解世界现状，了解佢哋嘅生活当中有几咁需要基督，对年轻嘅天主教徒嚟讲系变得越嚟越重要。佢认为世界青年节确实表现咗呢一点。佢认为参与人数已经表明咗呢一点，呢个真系好重要，令人鼓舞。所以佢认为耶稣同佢嘅爱嘅吸引力。他的意思是你怎样能够拒绝他呢？所以他认为他确实是成为年轻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来自美国的协办组织说，超过28,600人和60名主教将会参加在里斯本举行的活动。今年举行的这个大型天主教集会正值教宗方济各本人正是巩固他的工作当中。教宗已经任命了多位的年轻主教和枢机主教。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为了走出经济的泥潭密集发表文章，而公务员的减薪潮仍然在蔓延当中。我们也会报道香港方面，香港的泛民和建制派元老对谈政局变化，他们并且关注所谓的软对抗以及接下来的香港居议会选举的改制问题。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播出美国之音专访台商李孟居，他重返自由之后的情况。他亦表示 YouTube 的频道是揭露了中国的真相。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商李孟居2019年底在香港入境中国深圳之后被失踪，跟住就被中国当局指控是台湾间谍，前后服刑长达四年。李孟居今年刑满之后呢，在7月24号飞往日本东京，因为中国担心他影响台湾选情，不让他直接返回台湾， 重返自由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不会再畏惧中国的威胁，并且已经在7月13号开设 YouTube 频道，名叫做自由的空气，对外发声，未来希望串联国际力量声援和他类似遭遇的人质外交受害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在台北的报道。
抵达自由世界的台商李孟居不再畏惧中国的威吓，并且勇于发声，不再沉默。目前旅居日本东京的他对美国之音说自己无罪，亦都绝非台湾间谍。他在2020年之所以是上中国官媒央视认罪自白，只是基于中共的胁迫，为了早点出狱而将尊严放两旁的无奈之举。
我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只是政治紧张的时机点他抓了一个戴罪羊，我完全是心安理得的，我更不是他说的我台湾间谍。
李孟居说他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只是政治紧张的时机点中共捉了一个替罪羊，对未来他完全是心安理得。他更加不是他们所说的什么台湾间谍、台独骨干。如果他这种是台独骨干的话，台湾 99% 的人都是台独骨干了。现年51岁的李孟居2019年因公出差中国，8月20号从香港入境中国深圳海关是被捕，之后就被消失。他自述前72日遭到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最痛苦的一段时间，比监狱还要痛苦，因为监狱至少有室友，还能够去工厂劳动。他说他当时是被关在一个旅馆的小房间，是看着镜中的自己一夜白头，
基本上不让我们讲话，不让我们看电视、看报纸，完全与世隔绝。他也不通知家人。这是外面说的被失踪，有人被失踪了。最近最受到关注的就是秦刚吧，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处于这个状态。
李孟居话，基本上是不俾他哋讲说话，不俾他哋看电视、看报纸，完全与世隔绝。中国公安亦都不通知家人，这个就是外面所讲的被失踪。有人被失踪了，最近最受到关注的被失踪就是前中国外长秦刚。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处于这个的状态。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中国政府游走法律边缘的软禁措施。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曾经发布报告指出，中国有多个部门在正式拘捕或者提出指控前，将嫌疑人关在一处秘密地点审讯，形式从较温和的连续问审到严厉的酷刑逼供等是不一。当事人因为被断绝与外界的联系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当下面临巨大的精神折磨，住所形同另外一个监狱。中国公安依法只能够采取这种的强制措施至多6个月，但实际软禁期它是可能长达数年。根据保护卫士的统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从2013年上任以来，中国扩大使用软禁范围，几十万人恐怕曾经被监视居住过。面对中国政府的任意关押，受害者家属通常选择低调处理，以换得家人平安。李孟居说，他的家人一开始都是静默低调，但是朋友和人权组织仍然是纷纷透过媒体为他高调发声。台湾海基会都曾经是写信给中国海协会公开表达关注。台湾人在中国莫名被捕案近年一再屡传。台湾出版社八旗文化总编辑副策本名李贤贺，原籍上海，但即将是合法入籍台湾。他今年三月回到上海处理除籍问题的时候是遭到逮捕，引发台湾文化界的高度关注。另外，台湾学者蔡金树和施正平亦都因为台谍指控被判刑4年。蔡金树在今年5月刑满，但是还要再服4年的附加刑，现在被软禁在厦门的鼓浪屿，而施正平就仍然是关押之中。针对副策案，李孟居说，副策原本是中国籍，处境更加艰难，而且还有是亲友在中国境内，更加忌惮发声，因此要靠外面的人才有办法声援。因此他规划返台后亦都将会加入声援副策的行列。有亲身经历的李孟居认为，被失踪前期尤其需要外界高调声援和关注，这个会对中国公安形成压力，反而有助于当事人的安危，亦都能够让外界知道中国一直在这里乱捉人。
我清楚记得在我被限制居住第9天还是10天的时候，那个审我的两位官审到一半，突然有一位看着手机很惊慌失措的跟另外一位讲，就跑到门外去了。我马上心里就想到 这是我失踪的事情被外界知道，或者上了电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对我就比较客气一点。
他说他清楚记得，在他被限制居住第九或者第十日的时候，那个审他的两个官员审到一半，突然有一个看着手机很惊慌失措地跟另外一个讲完说话，就跑到门外去。他马上心里面就想到，是不是他失踪的事情被外界知道，也都上了媒体呢？自此之后，他们对他就比较客气一点。曾经遭到中国关押五年的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也都说过，他认为正是妻子李静瑜一路高调强硬的国际救援，才让独裁政权有所忌惮，因此改善他在狱中的待遇。中国法院判处李孟居的罪名是涉嫌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正式判刑前，中国官媒央视在2020年发布他的认罪自白。当时广东的深圳市国安局官员在视频当中说，李孟居拍摄的视频照片属于秘密资料，危害中国国安，还指控他是台独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典型行为。但恢复自由的李孟居反驳说，他之所以被关押是与当时的政治的气氛有关，再加上两岸情势越来越对峙，他才了解到自己完全是人质外交受害者。他回忆说，2019年8月20号他因公出差在深圳海关遇到严格的行李的检查，他作为望远镜公司业务，本身亦都是有摄影的兴趣，随身携带的行李当中有望远镜产品、单眼相机和很多的杂物。中国边境人员在他的行李箱当中翻出印有香港加油、爱、和平、包容、沟通等字眼的小卡，马上就很生气地质问这些是什么。他身边的同事就大叫颜色革命，之后就将他带入暗室那里盘问。李孟居承认他去过香港集会现场，但只是在出差的途中凑热闹。至于行李当中爱、和平、包容、沟通的小卡，是为了鼓励当时在台湾罢工的长荣空服员而做，根本与香港的民主运动无关。他自己都是很久之后才知道，爱与和平亦都是香港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的口号。李孟居指出，2019年8月18号参与香港反送中集会的人数超过170万人。国台办在隔日8月19号警告台湾当局停止插手香港事务，他在8月20号中午就莫名被捕，时机太过巧合。他认为当时包括台湾在内的民主国家政府纷纷表态支持香港民主抗争，刺激到中共高层的敏感神经，下令要捉台湾人以儆效尤，所以基层为执行任务就随便拉人，他就非常之倒霉。至于中国公安指控他的视频和影片，李孟居强调武警照片在旅馆是吃早餐的时候透过落地窗拍的，之后又走到户外多拍了一些，但仍然是公开的场合，亦都没有任何人拦阻或者警告是国家机密。后来传至朋友圈分享，亦都是惯常的社会行为，根本不涉及为任何人搜集资料。他还说他清楚记得出事前已经关闭手机云端的自动上传的功能，但出狱之后拿回手机，所有的资料都已经备份上传，这显示有其他人刻意捏造他对外散播这些影像资料的证据。李孟居分析，中国的人质报复外交都是经过精密的计算，将逮捕外籍人士作为筹码，例如为报复加拿大逮捕华为公司财务长孟晚舟，中共在2018年年底逮捕加拿大籍的两个麦克案件就是一个范例。他还说，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2022年8月2号抵台访问是两日，中国随即在8月3号逮捕人在福建经商的台湾社运人士杨志渊，而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年4月访美，与现任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中国3月就逮捕富察，时间点亦都很接近。他认为这些都是中国刻意为之的报复或者是吓阻的作为。李孟居说，在民主社会证据确凿才能够入罪，但是中国是极权国家，法律只是工具，维稳才是最重要。中国对内滥捕公民，对外是行人质外交，不止损及受害当事人的自由和生涯，亦都波及家人陷入痛苦。李孟居希望将受害经验转化为勇气和动力，并且已经开设 YouTube 的频道《自由的空气》，对外发声，揭发中国对人权的迫害记录。
我希望将来可以有一个国际平台， 来为中共的政治外交受害者的家属提供一些协助，他目前没有这个平台。台湾现在在国际上也受到中共的打压，所以在比较一个孤立的状态。
他说他希望将来可以有一个国际平台来到为中共人士外交受害者的家属提供一些协助，目前没有这样的平台。台湾现在在国际上也都受到中共打压，在比较孤立的状态，或者这个可以转化成为一个力量组织起来。台湾是华语社会，或者有机会可以与中共直接沟通，尽量让人质外交受害者早日是回家。据台湾海基会统计，1991年至2020年间，共有594名台湾人在中国失踪。中国亦都曾经在2020年声称破获几百宗的台湾间谍案，其中经媒体曝光的只是冰山一角。除了李孟居之外，还有钟鼎邦、李明哲、蔡金树、施正平、郑宇钦和傅策等人。李孟居说，台湾有几十万台商因为工作关系必须往来两岸，因此脱欧是不切实际的方向，但是就算要交流也都要保障台湾人的安全。他提醒台商在出入境中国尽量带干净的手机，不要带在台湾惯用的手机，也都尽量卸载中国禁止的境外的 App， 好像是面书或者是 LINE 等。
既然你要在那边做生意，就必须牺牲一件事情，跟外面的社会断绝网，只用中国的 APP 软体，这样才是明哲保身，你知道？那你就要考虑一下，这样的牺牲对你值不值得？反正我是决定几年内都不去。
李孟居话：，既然你要在那边做生意，就必须要牺牲一些事情，同外面的社会断绝往来，只用中国的软体，这样才是明哲保身之道。那你就要考虑一下，这样的牺牲对你值不值得？反正他是决定几年之内都不会去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李贤在台北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过去10日之内，中国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改委在内的各个部门为了挽救深陷泥潭的经济，以惊人的密度连续发放各种通知和指导，誓言要通过种种的扶持政策去稳定经济、保民生，尤其是刺激民企的壮大发展。同时在社交媒体引起热议的是已经持续了一两年的公务员减薪潮，仍然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发达省份持续发生。有分析人士认为，没有具体实施细节的公民无济于事，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现在已经是萎靡不振，外界和外国投资者都对目前的环境失去了信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2021年开始，中国各地都传出公务员减薪的新闻，尤其是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譬如是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地。七月中旬，中国多个社交平台盛传广东省政府是宣布公务员减薪是 25% 的消息。这个信息并未得到官方的证实，但是引发了热议。中国社交平台微博甚至出现了广东公务员减薪的话题。不过微博该个话题点击之后出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该个话题内容未予显示，可以搜到的发帖数亦都是寥寥无几。虽然微博可以见到内容不多，网民纷纷在知乎或者是推特等其他的各大社媒讨论本地公务员的减薪现状，其中有被减薪的体制内的人员直指是发牢骚，亦都有不满公务员旱劳补收体制的网民抱怨事业机关是效率低下，本来是不应该有大批的财政供养人员。早在2022年的6月，几则的山东省烟台市教师集体抗议维权的短视频在网络系传开，这些的老师说，不单止近两年的奖金是没有发放，还是被要求退回已发放的5-10万的收入。2022年的3月，向来以高薪吸引名校石博士当教师闻名的深圳市亦都传出了减薪的消息，有不少深圳老师在网络发帖说，他们年底的绩效奖金将会减少 60%， 还有一些人的薪资直接是缩水到是8-10万。2021年的年底，黑龙江省四大矿区当中的煤炭重镇鹤岗成为了中国的第一个财政重组的地级市。 鹤岗市政府发布通知，因为该市的政府实施财政重整的计划，财力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决定取消公开招聘政府基层工作人员的计划。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表示，不是减薪的问题，现时根本就是停薪，这个年非常之严重，因为政府的税收、政府的收入是没了，原来的土地收入都没了，政府的机构亦都是变得非常之庞大，都是等着是食皇粮，这个是全面性的、普遍性的问题，非常严峻。今年38岁的陈先生是江苏省南通市房管局的一名公务员，从去年开始他亦都面临着收入下降。陈先生的工资原本是每个月有10,000多人民币，年底有第13个月的工资以及是年终奖金。从表面上来看，陈先生工资并没有减少，但是奖金的部分和以前比是显然下降了一些。他对美国之音说，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结构全国都应该是一样的，岗位工资，然后薪级工资、基础绩效、生活补贴，四块的固定的，每个地方都是差不多，顶多补贴的标准不一样，工资不会减，可能减的是奖金。他说，只不过有些地方原来虚高的水分去了，有些地方经济好会发好多，比如是说苏州，它会高好多，每个城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奖金的计数，各个城市不一样。陈先生说，他原来的月工资大概是有10,000多，但是后来工资结构进行了调整，变成了他之前所讲的岗位工资、薪级工资、基础绩效以及生活补贴。这个就是工资是很低，原来我们的标准是10,000多，现时第13个月工资被降成是几千元。除此之外，陈先生说工休假补贴也都变少了。陈先生所在的单位每年有15日的年假，如果不休假就以现金形式发放给员工。陈先生以前不休假的时候，补贴可以达到是20,000，公休假就是年假，休不到就要发钱，现时是少了很多，现时只是有8,000-9,000，反正不到10,000。陈先生由于工作的繁忙，以前都是领取补贴，基本上都是没有时间休息，怎可能让你是休10多日乱套，但是今年依然是没有休年假的，他能够领到的补贴只是有差不多过去的一半。陈先生认为今年的年终奖肯定比去年是要少，他估计至少要低2-3万，这个是全国性的减，大家都一样，等于变相的降档。陈先生觉得目前需要是收入是减少，但是还是没有想到是改变生活质量的地步，而且比临近的苏州市稍微强一些。沿海高的地方是主要的赏金，他是不知道苏州那边是几多，但是苏州肯定比原来的少过5-6万。陈先生认为他从去年开始的收入下降，主要就是由于疫情封控带来的后果，不过他观察到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不降反增，退休待遇是增加了，每日都是在涨，他们涨我们减，要保证他们的待遇，有人退休工资是很低，可能就是得3-4千，你再不给他减的话就完蛋。不过减薪并不是陈先生目前最大的苦恼，陈先生几年前倾尽积蓄买了一套期房，目前眼看是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房子无法预期交房，是很痛苦，钱是套了在里面。话起今年是是否能够攞到房，陈先生一声长叹，今年未来3-4年都未有希望，只能够在等，钱全套在里面，今年明年后年都是未有机会，开发商破产我亦都攞唔到。而另外一位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公务员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工资快要发不出，过去几年他所在的单位的工资都是靠借钱，现时都是冇得可借，导致了一些的同事的离职。中国曾经在2016年公布过全国公务员的人数大约为是716.7万人，但是之后不再公布这个统计的数据， 根據估計，目前中國大約有710万在編公務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特約研究員陳婉劍表估計，除了合意的公務員，算上其他黨政組織、事業編制人員以及是離退休人員，中國財政供養人員已經是突破8000万。7月19日，中共中央以及國務院的發布關於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31條意見長達近7000字，從發展環境到融資支持，從法治保障到社會氛圍，事無巨細，一一列出指導意見。之前關於民營企業經濟的若干意見，在2005年以及2010年有過兩次的發布，但是都是出自國務院，這次由中共中央要在國務院聯合發文，它的重要程度可謂空前。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的形勢，部署下半年的經濟工作。會議公告表示，做好下半年的經濟工作，要積極擴大國內需求，發揮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通過增加居民收入擴大消費，通過終端的需求來帶動有效的供給。而在同日，國家發改委是宣布關於進一步找好找實促進民間投資工作，努力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的通知，亦即是7月19日關於民營企經濟發展壯大意見的配套措施出台。近年來，中國民間投資增長呈現了明顯的下降，2022年民間投資累計同比增長 0.9%， 佔整體的投資比重減至是 54.2%。 2023年的上半年，民間投資累計同比下降 0.2%， 增速亦是佔整體投資的比重繼續下降。謝田認為，中國疲美不振的經濟使到當局不得不又返回來求救於民營企業。
進出口的那個馬車，就三駕馬車的進出口也和那個投資啊，這個消費全部都熄火。
謝田表示，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進出口、投資以及消費全部熄火，現時根本是沒有經濟的增長點，然後民營企業現時的問題就是沒有信心，亦都不投資，所以現時中共非常之着急。他是覺得這個形勢非常之嚴峻，所以他現時要求希望民企能夠投資，能夠開始恢復經濟，以前教培產業的打倒了，現時開始希望他是回來。在推特有10万粉絲的魯蠻頻道評道說，在他的印象當中，還未有出現過中央如此密集的高喊振興經濟的口號，他是硬是擠不出一丁點的實際措施的情況，真的是一滴都是沒有。謝田亦都認為現時確實是沒有，他對美國之音說，民營企業現時不理是稅收、就業數量，還有對外貿易的貢獻都超過國企，5000万民營企業現時是不投資，這個給予了稅收帶來了非常之大的麻煩，他們沒有信心，中共現時是不理是怎樣發文件或者是發文件，在一個正常的國家經濟不好，政府給予老百姓的發展，中共發文件，文件是沒有用的，文件正好體現出就是政府的問題，所以文件說要給予民營企業鬆綁、良好的環境、企業家的精神等，其實他們找到了多少的企業家，最明顯的就是孫大五，將人家捉起上來，將家產是又賤賣給他們自己人。他總結說，民間是沒有信心，對中共沒有信心，外資亦都是沒有信心，其實中共自己亦都是沒有信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剛華盛頓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古都西安的成百上千名居民不理大批警察围堵威吓，连续几日走上街头抗议当局的政策，准许来自邻近省份河南的所谓回流生参加当地一年一度的初中升学考试。有消息说，当局拘捕了部分涉嫌造假的违法分子。 当地的学生家长认为，鉴于各地的教育资源不均衡，很多河南的考生通过不法中介或者其他不当的手段，利用西安吸引外地人才政策的法律漏洞，不公平地占有他们不应该得到的有限教育资源。有学者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是来自于中共建政之后已经是由来已久，是行政权力决定教育资源分配的基本制度问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陕西省西安市近日发生多次的中学生家长集体到多个地点以及政府部门请愿抗议活动，事态不断延续，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迫于舆论的压力，西安市教育局在7月24号发布了西安教育局发布中考回流生事件处理方案。该个方案重点是：一、原定招生计划将全部用于本市的考生，排除之前统计的3608名的回流生；二、这3608名的回流生将会继续按他们的成绩以及是自愿录取，不占用原定的招生名额；第三，对于存在着造假违规的行为，取消考生的录取资格。网上有评论认为，官方公布的处理方案是一个妥协的折冲解决办法，但亦都算是西安学生家长冒着被捉捕以及是秋后算账的风险，取得一个阶段性的抗争成果。在这个之前，西安市的学生家长是成群结队前往各区的教育部门或者信访中心请愿抗议，已经坚持了近一个星期。两个月前，中国政府在这个著名十三朝古都高调举行了中亚峰会，再现所谓的大唐盛世，刻意营造太平荣景。网传视频显示，抗议的期间，家长是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以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红色的歌曲。一些参加和平抗议的学生家长，包括两名孩子的母亲，被警察是暴力抬走。而另外有一些网传视频就显示，抗议家长在当时的烈日之下，有时在夜晚到一些政府机关门外高喊要结果、西安蛙、要上学以及放人等口号，还有抗议者向现场的出面安抚的官员高声质疑，只有3608名的回流生，仅仅是占今年西安中考总人数的 3.5% 的官方讲法。西安市发生的这些的抗争活动是去年11月尾爆发的白纸抗议活动，以及是今年3月在武汉、大连等地爆发的白发活动是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的民众抗争示威请愿活动。这次在西安多个地点发生的针对异地中高考的抗议活动，通过网络视频传播，引起了中国社会以及国内外的媒体的广泛关注。西安市当局采取了多种的维稳措施，其中包括在抗议现场部署了大批的警察以及保安人员，以及通过学校要求学生家长承诺不要参加相关的抗议集会。还有消息指出，台湾歌手郑智化创作的代表歌曲《星星点灯》一时间亦都遭网管封禁，歌中是在唱话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的道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有网民爆料说，7月14号西安中考发榜之后，很多的学生家长不满意是参加考试的大量河南回流生将西安的分数是拉高，部分的家长是随后前往北京上访，反映西安的回流生政策给予异地中高考生的留下或漏洞，争夺西安本地的教育资源，而进京上访的家长迅速地遭到当局派人接访。还有网友日前是给予旅居意大利的知名社媒推友李老师的投稿，说派出所是上门要求开门被家长拒绝，随后社区打电话威胁家长配合派出所的开门，家长拒绝，并且表示如果采取破门而入，会号召其他的家长去扶贫。扶贫院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父辈的老家，在西安东北方70-80公里外，仅仅是一小时的车程。所谓的西安的中考回流生，是指户籍在西安、学籍是在外地，但是又在西安参加考试的学生。 据网络刊物《中国数字时代》的发文指出，七月初就有网民爆料话，一啲嘅家庭凭藉住灰色手段系落户西安，但系工作生活都系唔系响西安，佢嘅孩子学籍亦都唔系响西安，但系可以凭藉住政策嘅回流至西安参加中考。佢嘅目的则系直指三年后嘅高考，而2023年西安中考10万考生当中，有大量嘅回流生，数量1万至到4万人。7月18号，西安市教育局官网发布情况说明话，103,031人通过咗系市中心嘅考报名资格审查，其中户籍系响佢哋嘅市内，学籍唔系响佢哋嘅市内就读嘅系3,608人，占全市报名人数嘅3.5%。网传回流生4万人，信息严重不实。不过随后有人将西安市小学升初中以及系报考初中升高中嘅两类人数作比较，质疑官方认定嘅3,608名嘅回流生比实际情况大幅缩水，指出中考人数比小升初嘅学生总数多出咗近4万。家住西安的黄先生是一位小学生的家长，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河南回流生或者是中高考的移民现象已经是存在着多年，只是今年的人数特别多才引起关注。他认为这种不太合理的情况就是打擦边球，一个灰色的东西，既不是特别不合法，亦都不是特别合法。有分析认为，无论中考还是高考，河南省都是中国竞争最激烈的省份之一，而知名的重点高考在省内是稀缺，因此一些河南家长想要细路仔到西安参加考试，相比河南各地，西安市的教育资源丰富，国内知名的高考众多，地理位置临近，自然成为了河南家长为自己自身教育资源相对不足的孩子是参加中考以及甚至高考而考虑首选。在这个情况底下，一些私校、商家以及业者纷纷对河南学生家长做起了咨询异地升学的生意，帮助他们规划去西安、天津以及东北地区的异地升学安排，并且在抖音等社媒平台是散播这类的广告。7月21号，西安市公安局发布警情报告称，发现该市某一国的培训机构以造假方式为回流生提供服务，涉嫌违法。通报表示，目前已经控制涉案人员是13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教育资源在各地的分配是很不均衡、不合理，在这种情况底下，当局采取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压制回流生之类高考移民，或者是捉几个非法中介是治标不治本。即使暂时解决了西安家长认为的异地考试挤占的教育资源的问题，仍然未解决河南考生面临的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原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雄教授认为，西安家长抗议回流生问题引起陕西河南两地的纷争，首先是个制度问题，即是地区之间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的体制问题。盛雄对美国之音表示，西安是一个特别，因为西安有他们的传统，他并不是更高级的那一个的行政部门，他不比河南高，但是他在历史上传统是一个文化中心，所以他的资源是比较多，但是最主要的是这个不公平，实际上是不同行政级别的东西，他不会一样，这个是主要的问题。盛雄表示，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越高级别的他越有权力配置更多的资源，而他呢自觉不自觉地就将资源配置到他最近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所在地，所以中国这边是按照这个行政等级去分配的，所以你看这个差距是很多。他是记得他们是找过一些数据，就是10万人多少的大学生，北京大概是其他地方的3至4倍，一般地方就是没那么多，所以这个首先就是不公平，所以高考移民就是很多年，但是他们现时的问题就是高考移民是对这种教育资源不公平的一种老百姓自觉地调整、自觉地改变这个配置不合理，他有缓和这种配置不合理的作用。一个月前，有网民倡议在双一流 高效相对匮乏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四省交界处，由四省高考生集资兴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取名是山河大学。这个构想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亦是讨论。不过网络上涉及到山河大学的话题很快遭到封锁，网友建立的群组亦都被强制解散。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吴岩在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说，已经注意到该个问题，将会不断优化高等教育资源的布局结构。在北京的经济学者盛鸿十多年前就在研究教育体制下资源空间分配的不公平性，认为民办的教育可以缓解制度性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但亦都注意到山河大学的出现，并且推文指出看到山河大学的画饼觉得是一个新鲜的玩笑。盛鸿认为这是一个在系统性错误面前的徒劳补救，现时要做的应该就是纠正那个系统性的错误。这位经济学者写话，我们在十多年前就呼吁要改变配置教育资源的机制，但是现时看来教育制度没有有往前走，而是向后退。
现在我们在抓这个高考移民，说高考移民不对，为什么高考移民？首先是你这这配置的不公平。
盛鸿表示，但是这个行政部门在捉这个高考移民，说高考移民不对，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高考移民呢？首先就是你这个配置不公平，地区之间不公平，所以才是有高考移民，这个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所以这个问题根本就是教育资源的配置的问题，它不解决，这个就有很多的麻烦。当然很多的教育资源比较多的地方，家长也都不愿意去其他的地方学生到来本地，因为他是既得的利益者。当然这样说是不是那么好听，但是实际上北京的家长也都是一样，他也都反对外地学生到北京来挤占北京的高考名额。北京高考的分数线比其他的地方是低得多，这个肯定人家是要来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政府官员多次提及到可能的立法规管所谓的原对抗，以及在今年年底举行的区议会选举大幅削减超过八成的直选议席，并且引入候选人资格审查，成为国界关注的热门议题。民主党的前主席刘慧卿最近在一个网台节目上邀请了建制派的元老叶国谦对谈，讨论香港的政治形势。叶国谦说，过往有传媒故意丑化中国共产党，但他认为如果立法规管这些所谓的软对抗，仍然要保障香港的言论自由。刘慧卿就表示，不少民主派人士对参与区议会选举感到忧虑，担心有可能被捕的风险。他希望当局给公民社会一条生路。下面是美国之音大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政府多次表明，最迟明年年底前会完成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负责推动有关立法工作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最近多次表示，间谍罪和软对抗的行为有可能被纳入二十三条规管，引起各界关注，可能进一步影响香港言论和表达自由。另外，2021年初，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之后，即将在今年12月10号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亦都有重大改变，直选议席由上届的452席大幅削减超过八成，至到只有88席。选举制度亦都由各选区单议席单票制改为双议席单票制选出，并且引入候选人资格审查，意味就算有民主派候选人成功入闸参选，能够当选的直选议席亦都难以超过半数的44席。曾经担任记者和立法会议员多年的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上个星期四即是7月27号邀请建制派元老、前立法会议员及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出席他主持的网台节目 ChatDP with Emily Lau， 讨论软对抗和区议会选举等香港当前政治形势。 葉國軒表示，他沒有深入研究遠對抗，也不清楚鄧炳強談及立法規管所指的是什麼。不過他認為過去有傳媒的言論確實是過曬龍，不負責任地故意醜化中國共產黨。
對中共產黨啊，對內地的發展啊，對內地一些做法來說呢，是有一種很負面的一種的描述，我覺得這個是不合適的。我覺得，但你話係有不同嘅睇法，只需要按如實地去報導，呢個就可以。但係咧，有啲係扭曲，有啲嚟講咧係有啲更加重要，有啲嚟講咧係專登嘅，即係呢個醜化等等啦。即係因而咧喺過往係冇乜喺呢方面俾一個好正面嘅回覆，或者政府好喺呢方面咧係冇。即使在方面指出，我覺得這個亦不合理。
劉慧卿表示，港府應該即時回應不實言論，並且詢問葉國軒是否同意立法規管遠對抗。葉國軒認為，如果立法規管遠對抗仍然要保障香港的言論自由，俾不同的意見可以去表達，但是言論亦都要界限，不可以達至煽動。
即係你係本身一種言論，呢、這個言論自由係大家都要有嘅。
係
嚇，依啲我覺得完全係，你只要基於呢個事實，
嗯，
我覺得呢個係唔會觸犯任何法律嚟講，寫得好清，即係佢要制定咧，都要好清楚地，
嚇，
你咁先至能夠保障到香港嘅言論自由。等於頭先我開始講，大家都應該尊重對方嘅啲睇法，不同意見嘅睇法，要讓佢哋有不同嘅表達，但係咧。你呢個表達咧係好界限於一個咧，就係、是、你會唔會去達至到一種即係煽動喺啲咁樣嘅？
劉慧卿表示，國安法實施三週年，好多受歡迎嘅傳媒相繼停運，多名新聞工作者被還押，仍然未審訊。好多公民社會組織以至工會、人權等非政府組織紛紛解散。有人認為民主黨差唔多係唯一嘅非建制派政黨。過去幾個月疫情放緩之後，好多和平表達嘅遊行仍然被迫取消。
冇曬嗰啲公民社會啲人啊，謙你仲話唔驚？喂，我哋真係呢今年呢幾個月冚唪唥遊行唔到嚇。三月嗰個婦女勞工協會想要遊行又冇得遊，後來兩個係即公民單獨嘅人去申請又冇得，後來仲要出嚟嘅話，佢精神崩潰添，驚到咁又取消咗個申請。六四就唔使講啦，阿謙呢個唔係我哋以往認識噶嘛，以往其實我哋大部分嘅遊行集會咧，都係和平理性非暴力噶嘛。
劉慧卿又表示，有建制派人士亦都認為香港目前嘅政治趨勢太過左，令到市民無所適從。佢進一步問及點樣令到市民清楚當局的紅線，有沒有機會令到香港回到以往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地去參與示威遊行，表達自己的意見。葉國軒回應表示，國安法和基本法都有保障香港的言論和表達自由，但是他不能夠回答為什麼最近多個遊行主辦單位取消申請。
因為你好具體講到話，點解有啲準備遊行又冇做到啊？等等呢啲具體嘅嘢，我答唔到你，因為佢本身咧，即係照我所聽翻嚟，吳執言講，佢必須你遊行，你又要有一個措施，要去保障到，即係唔會造成一種即係正呢個嘅導致一啲嘅非法嘅集會等等呢啲嘢。嗱，即係佢能夠保證我，或者有咩條件好咧？呢點上咧，即係具體真係唔知道。
谈及即将在今年12月10号举行的区议会选举，刘慧卿表示，据他了解，很多民主党成员都认为新选制太辣，太过严谨，参选意愿不大，会不会担心区议会变成清一色？叶国谦回应表示，新的区议会选举制度基本上回到去80年代主权移交之前，即是由委任、 間接選舉和地區直選的區議員組成。劉慧卿質疑為何要學習港英政府的選制，為何沒有落實基本法規定循序漸進走向普選。葉國謙否認區議會新選制是學習港英政府，他又表示經過2019年社運之後，北京收回循序漸進，並且需要再探索一個適合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
行到這條路，去到19年之後就發覺到這件事黑暴事件出了之後，中央就全面收反，覺得這樣行行不到。行資本主義制度，我的理解資本主義制度到現在都沒有一個固定的形式，譬如美國式有，英國也有，歐洲有自己本身的各種的政治制度都會出現。所以呢，你不能夠說某一種現在行資本主義這個制度，這個就是香港我們在基本法裏面一國兩制裏面定下來的嘛。好了，所以呢，你怎樣能夠找到一個合適的香港的制度呢？我覺得現在是真的大家都要探索的。
劉慧卿在網台節目結束之後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和其他民主派人士談及年底舉行的區議會選舉都感到憂心忡忡，尤其是擔心如果未能夠通過候選人資格審查，可能有被拘捕的風險。
即係當然最好直接就係俾人拉啦，或者有其他事啦，真係，所以係變咗一啲人係唔會好似以前咁啊，有得選我去選啦，就唔係咁熱衷咯，反而係憂心重重咯，又唔知攞唔攞到提名，又唔知過唔過到個審核，又唔知會唔會俾人哋去投訴，又會被調查，又會被拉，即係好多呢啲嘢咯。
記者問及民主黨是不是有意復辦籌款晚宴，如果籌款晚宴仍然受到阻撓，加上區議會選舉參選資格不確定，民主黨沒有收入來源的話，會不會被迫解散？劉慧卿回應表示，他沒有直接參與黨務，不清楚民主黨是不是有意復辦籌款晚宴。不過據他了解，民主黨向當局申請賣獎券籌款，遲遲未收到當局發出牌照，他希望當局給民主派和公民社會一條生路。
你應該俾翻公民社會有生路啦，係嘛？咁所以呢樣嘢係好重要，而即係當權派係應該要知道㗎。如果咩團體都好，如果你冇錢，你一定會接埋㗎啦。咁你睇到社會上好多都接埋，有啲又俾人拉咗添啦嚇。咁所以呢個係好嚴肅嘅問題嚟㗎。但係因為黨呢啲嘢，我而家係冇份參與，所以我就唔知道佢實際點。咁但係如果佢哋係諗緊方法，係想去籌款，呢個大家明白㗎。咁啲錢唔會喺天跌落嚟㗎嘛，你籌唔到款，遲啲咪要即係解散曬所有職員，地方又唔要，咁咪即係玩完囉。咁即係如果當權嘅人士，你話北京又好，或者係特區政府又好，佢係想啲組織玩完嘅，佢咪令到你冇辦法揾錢囉，咁你就好快會消失㗎啦。
至於節目談及香港政壇近年出現零左勿右的風氣，同埋當局立法規管院對抗，會唔會影響香港的院實力？劉慧卿表示，佢私下同建制派人士談及呢啲問題，都有唔少建制派人士感到憂慮，但係唔係太多人願意發聲。劉慧卿又表示，佢最近出席外國記者會嘅論壇，談及院對抗。身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嘅香港大學法律學者陳宏毅，同埋身兼行政會議成員嘅資深大律師湯家華，佢哋都唔同意就院對抗立法限制言論自由，令到外界擔心可能會以言入罪。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維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專家說越南有能力吸引那些尋求降低目前在中國的供應鏈風險的美國投資者，但是荷蘭和華盛頓之間更加緊密的經濟融合似乎不是太可能導致政治關係的重組。下面是美國之音的有關報導。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最近访问河内的时候向当地媒体发表讲话，称赞越南是美国的关键合作伙伴。美国目前正是通过扩大本国和可靠伙伴的制造业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河內經濟學家黎登瑩接受美國之音越南語組電話採訪的時候說，越南歡迎美國的有岸外包，這個對美國都有利，有助於越南的增長。所謂有岸外包是指將供應鏈網絡集中在被視為政治和經濟盟友國家的做法。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榮退教授卡爾塞耶在給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當中寫說，越南和美國之間是更加緊密的經濟融合，不會導致河內與華盛頓重新結盟而反對北京。他說越南和美國已經建立了實質性的經濟關係，一種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將會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好了，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